Hello，Hello，hello, 各位创新拿铁的朋友，我是王华。今天这一集的日期是2月22号，礼拜一。我录音的时间是2月20号，礼拜六的晚上。好，今天这一集我想聊的题目是 Tesla 真正卖的是什么，对你我的职场有何启发？好，这一集是过年假期后的第一集，我相信大家过年后都想要有个新的开始。那我带大家跟世界上市值最高的汽车公司 Tesla 来学学吧。好，为什么讲这个主题呢？受到两则新闻的启发。第一则是1月27号成立了18年的 Tesla 宣布去年2020年他们首度转亏为盈亏了17年终于赚钱了，他赚了7亿2千万美金。然后呢，在2月19号我看到另外一则新闻，他们的市值已经超过了7500亿美金、市值就是他所有股票价值的总和，超过了7500亿。那7500亿什么概念呢？7500亿是远远大于任何传统汽车制造商的市值，甚至超过了第二名到第八名汽车制造商市值的总和。你没听错，第二名到第八名这几家公司市值加起来都还比不上 Tesla。 那更有趣的是，事实上 Tesla 卖的车的数目根本不能跟这些传统的汽车公司相比。好比说第二名谁呢？ Toyota、这大家非常熟吧，他去年卖了950万辆汽车，相比之下 Tesla 去年只卖了50万。好，所以 Toyota 卖的车的数目是 Tesla 的19倍啊，但是 Toyota 的市值却远远不及 Tesla。 那市值通常就是表现一个市场到底看不看好 Tesla， 股票市场看不看好 Tesla。 那 Tesla 的市值这么高，当然代表股票市场非常看好它啦。那为什么看好它呢？那一定是因为它卖的东西嘛。那 Tesla 卖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大家都说是电动车嘛。那问题是，其他传统的车厂现在也都卖电动车啦，那为什么他们的市值跟 Tesla 还是差这么多呢？好，重点来了。好，这是今天这一期最重要的一句话哈。 Tesla 卖的不只是电动车，它卖的是软体啊。你没听错，电脑软体的软体。那为什么我说 Tesla 其实是在卖软体的呢？因为 Tesla 跟传统汽车公司最大的不同在于，传统汽车公司的车卖出去之后，好，就一成不变事实上不是一成不变，它就会不断的衰老。但是 Tesla 的车卖出去之后啊，当然了，它的硬体还是会旧，但它的软体却不断的更新。就像什么呢？就像你现在在听这个节目用的 iPhone 一样。那换句话说，其实你可以把 Tesla 当作一台巨大的 iPhone。 好了，那我得解释什么叫 Tesla 把车卖出去之后软体却不断更新呢？因为 Tesla 卖车给你之后呢，它会像 iPhone 一样透过无线传输啊，不断的更新你的车的系统。这个无线传输它其实有一个专有的名字叫 Over the Air Updates， 缩写叫 OTA。 好，如果有兴趣的听众可以进一步去搜寻 OTA 这三个字啊。基本上它就是一种无线传输，所以 Tesla 卖你车之后，它就像 iPhone 一样透过无线传输不断更新你这台车的系统。那什么叫系统呢？就包括很多项目啊，它可以无线传输更新你这台车电池的续航力跟安全性，预防它过热烧了起来。好，它可以更新你刹车的软体，更新你加速的软体，更新你安全的软体，甚至更新你自动驾驶的功能。好，你完全不用把车开到保养厂去，就像 iPhone 一样，它无线传输就可以更新你这辆车。好，当然其他生产电动车的传统汽车公司也慢慢赶上可以透过无线传输来更新，但没有一家公司能像 Tesla 一样更新这么多的东西。其他的汽车厂顶多只能更新像地图这样很基本的 功能啊。好，这是第一个重点， Tesla 有这个 OTA 无线传输更新你这台系统的能力。另外一个 Tesla 的强项是啊，它在更新的同时，它也同时搜集你这辆车所有的数据 data。 好，那这些数据呢可以帮助它了解每一辆车的使用状况，于是呢进一步帮助 Tesla 去改善它的软体跟硬体。好了，所以你看到 Tesla 建立的这个强者恒强的循环。好，它更新的范围越广，它收集到的数据就越广，那收集到的数据越广，改善的空间就越广，然后它领先其他公司的程度就越来越大。啊，这就是 Tesla 强者恒强的原因，这也是股票市场给它这么高的价值的原因。好，以上是今天这集的第一部分。好，我们谈为什么 Tesla 这么被看好。啊，原来它真正卖的其实不是硬体，而是软体。好，那大家想啊，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又不是在汽车公司上班，大有关系啊。好，接下来我就想让大家去想想看 Tesla 这套成功的原则对你我在职场上有没有什么启发。好，那带大家想的方法是，我不讲大道理啊，老听众一定知道，我喜欢用问问题的方式引导大家自己去思考，然后下个礼拜透过 email 回复大家的 feedback， 跟大家进行比较深度的讨论。所以今天在这里我也同样问大家几个问题，让大家思考 Tesla 这套成功的原则能不能用在你我个人身上。好，我问几个，你准备好了吗？那第一个问题，好，我们啊，就是你我在职场中的人啦，我们是一辆传统的汽油车还是 Tesla 呢？好，为什么问这个，是我想要进一步的引导大家去想，好，我们出厂后就一成不变，逐渐衰老，老到某一个程度之后就要常常进厂维修，最后被淘汰，还是说我们两三周就透过无线传输更新一次，完全不必进厂。啊，特别强调了，无线传输更新不是进厂更新啊，因为进厂更新太麻烦了啊，大家会懒得去做，最后的结果就是根本没更新。那无线传输 over the air updates OTA 更新很方便，而且是被动式的，车主什么都不用做， Tesla 就帮你更新了。那我们作为个人有没有这种不断更新的机制呢？好，如果有的话，那我引导大家再想的深一点，那对于我们人来讲，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在职场中打拼的人来说，什么叫做无线传输持续的软体更新呢？好，更深的问题是呼应刚才我讲 Tesla 第二个强项，Tesla 不只是更新你的软体，在更新你软体同时还搜集了你这辆车很多的数据。那反映到我们个人身上，就是当我们在自我更新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去分析自己过去的数据，让自己更了解自己，未来能够进行更有效率的更新，就像 Tesla 一样呢？好哦，上面这些问题六大问题，我相信够大家伤脑筋。我自己在写下这些问题的同时，也在旁边写下了我的答案。我花了很多时间，我猜大家如果仔细去想的话，也要花很多时间。好，但这是今天这集最有意义的部分，这种思考的乐趣。好，我把这乐趣留给大家。那以上六个问题的答案，我欢迎大家用 email 最下方的蓝色按键跟我互动。如果您愿意写下你思考的答案的话，我会亲自的阅读并且亲自的回复，也许可以触发你更深层次的思考。那我也同时会汇整所有留言听众的想法，在下礼拜一的 email 跟大家分享。好，今天是过年假期后的第一集，祝福大家也有一套自己的软体，自己的更新方法，在职场上也成为市值最高的工作者。